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贤惠能干的爱妻丽莎，请教你个问题啊！你还记得
我最怕你没事的时候这样问我问题，
那一定是个难问题吗？
必有鬼诈！
你放心，今天绝对不鬼不诈。
好，
你还记得我们的孔老夫子他的门生当中有多少人是有成就的？
有成就的，一般说就是72个门徒啊。
OK， 答对了。那我再问你，
有没有奖品啊？
除了12门徒之外，
你就
待会儿我们再议
啊。
除了12门徒之外，主耶稣他还另外选出了有多少个人是两两一组的出外传道？
72个人呢？
你都知道啊？
那然后呢？
哇哦，那你会不会觉得这东西方这两位所谓的圣人来说，他们为什么都对这个72如此的钟情呢？
72啊，
是不是一个？
那可以除以3呢？
那跟24有什么关系呢？
他还可以除以3啊。
跟8个有什么关系呢？
还可以除以
3，除尽，你再除吧，除不尽的。其实，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一个巧合了哈。不过，对这个主日的福音来说，这数字倒不是什么一个重点，重点是耶稣说的庄稼多，工人少的这个问题。耶稣那个年代有这个问题啊，可是现在。不只是这个问题仍然存在，在我看来却更严重。
对呀，有的时候我看到有的神父一个人呢，要跑好几个教堂，
对呀对呀，
怎么十几个都不为过。一个礼拜6天嘛，他有1天休息，6天对不对？他一共负责12个堂，
每一天要最少去2个堂转。
对，所以呢，如果这样来看的话我就会感到有点心酸的，因为有些神父的年纪啊，
对呀、对呀、
是蛮大了，
70、80。
那如果在山区做服务的话，
更困难。
他走到那个村庄里，大概也要个把个钟头，每天来回走2个小时，所以有时候心里会有股酸酸的感觉。
所以喽，有关传教的工作，很早很早。教廷就已经说这不是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责任，而是全体教友的责任了。
掌声鼓励。
我的儿子媳妇啊，有这种想法啊，值得很高兴的事情。
老爸又听到了。
但是到底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还是从福音上面去找找答案吧。
好，没问题，老爸，我先读这个主日的福音。不用你们交派，我先读。好，这个主日的福音是从圣路加福音当中出来的一段，它是第10章的第1节到12节跟17节到20节。他说，那时候主另外选出了72个人，派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前面先到他自己将要去的各城各地去。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多而工人少，所以你们应该当求庄稼的主人派遣工人来收割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派遣你们去如同把羔羊送入狼群，你们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也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候人家，无论进了哪一家先说愿这一家平安。如果那里有喜爱和平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要降到他身上，不然仍归于你们。你们要住在哪一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理当得到工资。你们不可从这一家搬到那一家，无论进了哪一城市，如果有人欢迎你们，给你们预备什么就吃什么。要医治城中的病人，并对他们说，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你们了。你们无论进了哪一个城市，那里的人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出来到街市上说，连你们城中沾在我们脚上的尘土，我们也要当着你们拂去。但是你们当知道，天主的国已经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在那一天， 索多玛所受的惩罚比这一座城所受的还要轻。那72个人欢喜地回来报告说，主啊，我们一用你的名字，连恶魔都服从我们了。耶稣对他们说，我看见撒旦如同闪电一般的自天跌下，我已经授权给你们，使你们践踏毒蛇和蝎子，并能够胜过仇敌的一切势力，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要因为魔鬼服从你们就喜欢，你们应当喜欢的却是因为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以上所读的就是这个主日的福音。
他最重要的最后面那一句哈，你们的名字已经登记在天上了。
对，那是不是说第一批被登记在天上的就是72个人呢？还有再加上12门徒，
十二门徒
应该还有之前的先知们吧？在
我的爱妻就是聪明，能
想到这么远
的
人，
对啊，其实这一段福音啊，我觉得跟上个主日的福音比起来，好像不那么沉重了哈。
更沉重啊。
是吗？沉重的是因为庄稼多，工人少
啊。这个你看啊，那个时候才是西元还不到
一世纪刚开始，
才刚开始，对不对？那个时候就说出了庄稼多而工人少，
2000多年来没有改善，
没改善还没关系，
还更严重。
现在庄稼更多，工人更
少，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都很佩服耶稣的智慧哦，是如此的高瞻远瞩。都不是一般我们人所料得到的。理论上来说，不是我们不停地在制造财富啊，创造更美好的远景啊。可是2000多年来，人们不停地创造
的结果，
还是
越来越悬殊，
庄稼更多，
工人
更
少。你说到高瞻远瞩，我就知道了，我就想起了为什么这个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是在山上。高嘛，耶稣在那十字架上一竖起来看得更远了嘛，
他一看人更惨了，
对，你看他这个就是他被接升天的日子快要到了之后说的这些话，那他就是在那山上都看清楚了，所以下来以后就赶快做这些积极的做这些事情啊。可是不管怎么说啊，老爸，为什么这个问题2000年来不但没能解决，而且还越来越严重，尤其我们在全世界各地的现在看起来都是这样。你像我们台湾在东部就知道有一个在台东的神父，一个老神父都生病了，外国的神父都生病了，让他休息他还不休息，他说庄稼多工人少，他还有一口气在，他还要当那个工人。
你知道我看那个去年呢，德国有一份报告啊，他说欧洲地区啊，放弃每个主日天要进教堂的人已经超过50%，就是原来呢，
他们都是进教堂的人。后来
基督宗教是在欧洲发源的嘛，
对，
所以其实进教堂是他们生活的习惯的一部分。
对，
所以我们常讲啊，以前我们带孩子们去迪士尼的时候，那个好玩的，就不要跟着人家在礼拜六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都排在礼拜天早晨，
对，
因为我们去玩嘛，所以不容易找到教堂，那但是呢，当地人礼拜天都到教堂了，所以迪士尼是比较空的，
对，
所以我们第二天一大早的时候呢，就是好好的去玩一下，但是呢，就是当我看到说欧洲地区有50%以上的人已经放弃他们这样的习惯的时候，这几句话又浮现在我的心里，真是庄稼更多，工人
更
少，
对，
丽莎刚才讲的，那还有一个报道就是说英国的，英国它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信这个是回教的呢在增加，那么他们有一个教堂呢，要转让给那回
教
做回教教堂，
对，
这都可以看得出来，就人类的一个人的一种观念，现在就等于说，一个我们不能讲批评什么样，就是一种直截了当的，跟一种比较温和的话呢，可能人的年轻人倾向的话，还快刀斩乱麻的直觉的那种东西，可能 更吸引人的需求。
对，因为回教啊，基本上是一边是可兰经嘛，一边就是武器。
戒律严，对对，
非常
严。
戒律也非常严。
马上就说，恩怨分明哈，所以他的暴力的倾向比较大，对，所以这个是都值得我们去探讨啊。那讲到专教的时候，我们就讲说，实际上我们如果以这个农耕上来看，我脚上有一块疤，就是说割麦子的时候啊，这个人家割麦子刀往旁边嘛，那我们不会割的往前面嘛，那时候叫学生也要去帮忙农夫去割这个割麦啊，那因为我们是那时念的基督教学校嘛，就是可以配合这样子，让那学生去体验一下，那真的去割，学生不会割啊，但是教会派出来的学生到处去，人家对，又给你又喝茶，又吃点心的，叫你
少割还不好意思，
你们一割割的话，那个麦乱甩哈，我捡麦粒很讨厌的，那就是真的讲说，那我们现在台湾遇到这种也有什么？军队下来驻歌，军人驻歌，
对。
当专家工作多的时候，那怎么办？必须号召一些人来参与，那才能解决的问题嘛。不然的话呢，一遇到风，遇到什么，这麦穗
一倒
下来，马上就发芽了，是。所以这个是要抢时间的时候，这个抢时间的时候，就抢救人的灵魂也是一样的。如果说你专家的功能少的时候的话呢，那某些的灵魂呢就倒下去了，但他倒下去就扶不起来了，说就像吸毒的什么的，就等的一倒下去的时候，要花多少时间去戒酒去戒毒这个问题。所以这个时候，那我们现在讲专家跟功能的问题，明明摆出来专家是越来越多，但是呢，功能是越来越少。现实上来讲，我们再脱离来看，台湾为什么要请那么多外劳进来？功能少，社会现变成这种形态，但是这些东西啊，现实的物质的功能我们很容易找啊，只要有东西就可以，有代价就可以请得到。但是这些木林的这些功能的时候呢，那真的来讲的。不是那么东西，是我花了钱就可以请得到的。
对对对，
那必须由心灵的改造开始着想。那怎么办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所以我们就要大声的疾呼了。那祈求天主怎么样让有圣德的人能得到圣召？可是我们好像一直在呼吁，我们也在这各堂区里面呢培养这个儿童道理哈、青年。领导，但是好像效果都不彰。不彰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可以看到，现在越是贫穷的国家，越是落后的地区，他对天主的向心力越大。越是在这个物质比较富
裕
的国家的，那么这种向心力就少。
其实我觉得老爸刚才讲的，还有刚才丽莎讲的这个，有一点啊，我是蛮赞同的，就是像，我们讲到这个伊斯兰教的朋友们，他们一手可兰经，一手就是拿着镰刀啊，就是我的戒条通通在这边，你犯了我的戒条，我就对你不客气。那我的感觉就是，我们的教会呢是，我们的戒条不少于人家，严格程度也不低于人家，但是我们在执行起来。我们的手段比较温和，甚至于跟我们同出一门的我们有教，所谓的基督教来说，我们有很多的这个诫命的执行都不没有像他们那么样的严格啊，我们都会考虑到很多人性上的一些需求或等等啊。那么这个我就在想说，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但是呢，我们在很严格的执行的一些东西，像是我们对于这个修士啦或修女啦，他们自律的这种严格的要求，在别人来看，我就觉得我们这个是很不好啊，为什么不可以这个，为什么不可以那个？但是那个他们这个修会，每个修会他们的自律条款并不是教会统一规定吧，教会没有统一规定吧，但是一般外面的人都误解了，说啊、哦、那个天主教就是不能这个不能那个不能那个，我说那你们要不要去看一看我们的有教他们不能的更多呢？ 那他们能的我们觉得不能，那你们要去衡量到底哪个能哪个不能嘛，对不对？那一方面是我们的羊群的问题，我觉得有增加的趋势，因为他们或许对这些问题都解决都知道了，但是问题是羊群多了，牧人少了，牧人没有增加，那这羊还是照顾的不够周全呐。所以对于在弥撒最后的时候，神父现在会讲说你们大家传福音去吧，我觉得这个事情是给我们教友很好的一个提醒啊。过去都没有这种提醒，可是最近这个有了这种提醒之后，我觉得也不断在提醒教友，
慢慢
你要注意，
慢慢的会，
你要注意，这个不是神父修女一个人的事了，是我们所有教友的大家的事情了。
以前我们常人讲啊，以前基督教的朋友常说，哎，你如果不要传教的话，你就赶快去信天主教。他会觉得我们在，
我们是好像我们的教友是不用传教的。
哎，我们在这一部分呢、啊，的确，我们真的要看，要向我们的基督教的这个兄弟们呢、啊、来学习的。
热心啊！
对，我觉得这份心啊，
对，
服传的心是我们有急切需要燃起的啊。
对，
那目前这个庄稼多到什么程度呢？其实我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台北的近郊啊，有一个75年的教堂，
有石定，
但是呢，那附近啊，那个地区，我想就算少吧，五六十户人家也总有。
有。
好，那附近呢有3户人家是教友。
嗯，
我们的教堂75年了。3户人家是教友，只有1户人家，是每个主日天一定要来的。这个好像就不是庄稼的问题了。
信德的问题了。
不只是信德，我觉得就是说，我们这些年来的圣召啊，几乎是急速的下降。每个妈妈都很疼爱自己的孩子，
都怕受苦。
什么都不能受啊。但是呢，又对教会有很多的要求，
很多的希望
啊。你看教会怎么这样，教会怎么那样。这个时候，我常常讲，教友你在哪里？
你对教会做了什么？
你做什么？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要问自己。在教会的这个洪流里面，我在哪里？我做了什么？
对，我曾经在教堂也听到有一位教友啊，他是很热心啊，碰到一位另外一个教友说：“哎，最近还没有看到你来呀，来到教堂来参加一下服事的工作呀。”但是这个被问的教友呢说：“我当初在教堂服事的时候，你在哪里？”那我的看法说：“你不要问他在哪里，要问问你现在在哪里。”你过去的服事那么样的热情，为什么现在没有了？你现在在哪里去了呢？对不对？人家是过去没有，但是人家现在来了，而且还做了这么久了。那你这样一句话问人家，把人家顶回去，对人家是不是好啊？其实我们有很多教友，我是觉得就像刚才丽莎说的，对教会有很多的期望，一旦期望没有达到他的要求的时候，没有能够如他愿的时候，他可能就寻求他去。
对，现在不是这样的，就说我们念福音里面是当我们祈祷几次没有马上应验的，就马上就背弃了。
对，
我们很容易放弃，不知道说天主给我们一些都是磨练，是给你长智慧的啊。苦难是给你长智慧的，可是我们就忽略了这一点。对，所以我们要求不能达到就马上打退票。
对，
这就是整个因为什么？因为整个时代在转变，大家就说希望直截了当，两句话就解决了，我要的马上就有了。因为要的马上就有，所以你看才会有这么多的卡在卡罗的问题出现嘛。
老爸好厉害哦，对不对？你看马上就印证到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
对，
如果你要就有，
嗯，
那完了，那就是卡债更多，
对，
卡奴更多。现在50万，恐怕再隔个几个月就成了60万了。
对。有一天我还碰到有一位不是教内的朋友到教堂来了，他说要找神父。我说：“请问找神父有什么事情啊？”他说：“我最近生活很困难呐、我来请神父呢，看能不能帮帮我的忙啊。”我说：“老先生，说实在的，我们的神父也很困难。” 他的生手头上也不宽裕。像你这个状况呢，我想您到台北市政府社会局去，跟请求社会局给你一点帮忙，比较更快，比较实际。他说你们是教会呀，你们应该帮助我们呢。我说我们要应该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您的这个忙我们实在帮不上啊。如果长此以往的话，还是找社会局比较妥当啊。那他就一副很不以为然呢，悻悻然，然后就嘴里嘟嘟嘟嘟嘟念了半天，然后他出去了。我想这社会上对教会也有一个误认，认为说教会是很有钱的，认为教会能够这个扇门大开的啊。其实我想，一般的朋友，是一般的朋友也好，教会内的朋友也好，都不能这样想啊，因为我们很多的教堂是需要自养的，有教友们来奉献，来把让这个教堂能够他的所有的经费能够过得比较没有什么疑虑的。但是也有很多教堂是仍然接受这个教区的补助的啊。那么对于这些教堂呢，我们也希望在这些教堂的教友能够尽量发挥你教友这个教会的自养的功能。那这样子人家看起来就不会觉得说啊，你们真的是很有钱，你们很多事情都一定要做的啊。那么但是我想
对，
这大概也不是什么太容易的事情就是了。
那我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讲说对神父修女啊，应该真的讲说更要敬佩，更要感恩。
对，
在福音里面你看他规定的这么严，他告诉你说我派你们去，如把羔羊进入狼群，
狼口
传教，多危险的工作
啊。对，
要不能带钱啊，不能穿长筒靴、
啊、
要穿凉鞋的轻便、在路上的时候呢，不要问候人，就免得什么耽搁的时间、那也就是说专心传教，不要到这个亲友家里面去这个串门子之类的、所以一切都是跟你讲说专心去做、传福音呢是为人民做牧人一样的工作啊，所以帮助人得到永福。
对，
基于这个理念，所有的享受都没有。
对，其实
而且背向你几年到处去跑。
这个里面看到的，他讲的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什么的。我想这是一个所谓的财不露白的，就是耶稣也讲得很详细，你们不要让人家误以为你们很有钱呐、你很有钱，那你就会招来其他的不测啊，
那么而且他告诉你的两个人在互相有个照应，
对
啊，不要打单、这都是说为了这个传教呢所设立的一些指导的规范。
对。
那由这规范里面我们才能看到感觉到这些神父修女啊远渡重洋来为我们做这些牧灵的工作。
对。
的确很值得敬佩。
是。
那所以我们照顾他们的起居生活的也是应该啊，怎么样的帮助他们。
对，而且他们的起居生活只是最起码的最基本的都没有说什么太多的那种啊。我上次还看到一个报道，是讲今年的医疗奉献奖的一个医院里面，医院后来转型成了安养院的那种哈。那个院长修女啊，他打开他的房间让记者去采访，他说这就是我房子里面的装备，我这房子里面的东西非常的丰富。那记者问他说，你就一张床一张桌子，连电脑都没有，那个衣柜还是塑胶衣柜，够了。我什么东西都够摆了，你看我这房间里面很干净啊，没有东西多到乱七八糟。他说够了，我们人生需求的够了就好，不需要多，不需要奢华。
的确这样的。
那个采访的记者还说，甚至于他说记者在他的房间里头就觉得自己是满身汗，热得不得了，不停的擦汗。可是修女说不会啊，我的房间很干很凉快，我的窗户开开以后四面都通风，凉快得很。而且看着修女穿那个修女服包得紧紧的，人家额头上一粒汗都一颗汗都没有，记者热得个要死。对，所以就看着这些神父修女他们自己对自己的修为所到达的那种境界啊，真的是让人不得不钦佩。
对，那现在呢面临着问题了，是不是？那我们现在能够做的真的来讲说，教会在这个主日叫祈祷希望圣召能够真的降临出来。那我们真的来讲说播种是蛮重要的，所以在教会里面呢，对那个是小孩子的儿童道理班的什么、真的因为尽量的播种出去，也许一段时间那这个这么讲就一直在天 在天机里面去看天机人机地机，这个我们在这个易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一个循环，
嗯，
总有这个起伏的时间。这一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真的讲说，在历史上看来，我们是比较教会的这个力量比较薄弱，
嗯，
那力量比较薄弱说呢，为什么？因为人的物欲太强了，到某一段时间的时候，总有回头的时候，
嗯，
那回头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就说不会，不要失望的时候，的宗教就会起来了。在历史上的宗教起伏性也蛮大的啊，你看那个是在古籍这个，不同的教难，佛教的灾难，道教灾难，嗯，啊，我们这个也有天主教灾难，说都有教难，那就是说任何的事情，就是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如果透彻一点来讲，我们说就是魔道、正道、神道这中间的起伏性啊。当这个是我们在传扬我们的福音的时候，我们要把爱传出的时候呢，谁最担心？撒旦最担心我们爱在推行，所以他尽量阻止我们爱的事情啊。他用物质引诱我们，让这些孩子呢离开家庭，让孩子的迷恋于物质等等。所以现在你不要想说这个是我们教堂是如此，家庭多少不稳定，
对
啊，那么家庭不稳定，社会就不安定嘛，那这些都是什么？真的来讲，我们只能叹息说：“哎呀，现在是撒旦的那个，好像他的
恶势力
无所不入的那在侵犯我们。我们所一直强调爱的时候呢，爱就被剥夺掉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真的来讲说，为什么要强调说我们在孩子的信仰上面要多播种，让他至少懂得什么是是非的观念啊，天主要我们做的是什么？有这种东西呢，他就不容易在长大时候受到诱惑。真的很多有道理搬出来的孩子的时候呢，他比较有勇气，会对待啊。那有一个外国的一份报道里面就说，一个小孩子他学了一点跆拳道了哈，那么呢有一天呢回来的时候的话呢，妈妈看到衣服也破了，脸色也淤血了哈，
嗯，
那他就怎么就说你怎么这个事？他说今天又有人欺负我们班上女生哈，我就跟他对抗了，
嗯，英雄救美
对抗了，他说那你怎么会这样子呢？他们在打我啊，那你怎么样？那你怎么？因为他妈妈担心他一回拳的不得了，因为他练过这跆拳道，
对，
他笑着说：“没有，因为我原谅了他们，妈妈在放心。”
好小的，这么小的小朋友就有这么好的，这么高的情操，你看。
那因为他是什么？就在儿童道理班里面，
嗯，
灌输这种观念啊，遇到暴力时候呢，我们不回击，啊，我们那个推让；但是遇到不平的时候，我们要出力。啊，我们要制止暴力的蔓延，但是我们不去抗拒暴力。那孩子受影响，一辈子受用。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为什么讲呢？年纪大的人呢，拗不过来哈，真的讲本性还能去转移他了。
嗯哼哼，
他因为他的那个是墙啊，一道一道墙的时候，真的圣神不能进来。他固执成见的时候，对不对？门关得紧紧的。
对
啊，那小孩子很纯洁，门是开的，所以我们遇到这种困难，真的来讲说，一定要鼓励父母亲把孩子带到圣坛里面来哈，多一份这个是小的干净的田地播下的种子就会发芽。
这老爸刚刚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重点，
嗯，
他是那个小男孩啊。当他看到他们班上的同学受欺负的时候，他就挺身而出。但是当别人打他的时候，他并不会用拳脚相对。
对
啊，所以这就看出，在这个爱里面呢，
嗯，
孩子的回应就不一样。
对，
在一般人性的看法，他欺负的又不是我，
又管
我干嘛，
对啊，
强出头，对不
对？打的是我，当然要打回去你啊。
对
啊，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孩子，
嗯，
他的回应在整个事件的不同的时段，
嗯，
他做了不同的表达，
嗯，
但是我们都看到他有好多的爱在里面。
对对对，
有很多的宽恕，有很多的自信。
对
啊， 所以呢，就像老爸说的，如果哎，有一句话讲得很好啊，学琴的孩子不会变坏，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进教堂的孩子，
正主日学的孩子
保证好，
哎，保证好，对，哎，
真的、
哎、
还不是不会变坏而已哦。
教堂的这个文宣里头，你可以用上去啊。我们堂训呢，或者对外的这个招募教友的这个红布条，我们都可以用上去啊。
真的可以打保单呢、
对啊，对啊，
我好几次看到，比方说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里面，因为什么样的家庭都有，
嗯，
但是我看到。我比较起来啊，有基督信仰的家庭，如果一旦家庭有什么变故的时候，你看看孩子，他还是很乐观的去面对他所有生活上可能产生的困难，或者是他的不愉快。
对对对对。
但是我们经常看说，哎，真看不出这个孩子走过这么多的苦难，因为他还是笑容满面，
对对，
开心的过日子啊。但是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再去检视我们社会环境的。那整个不同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信仰的孩子是多么的幸福。
嗯，
他的所有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对呀、啊，跟一般的孩子
而且很重要就是让人放心的。
嗯，
他感受到什么？感受到爱嘛？
对。
好，你是家庭里面父母不爱，强调基督的爱，
嗯，
强调圣母的爱，
嗯，
是。当你睡觉的时候，他很平安，
对，
因为基督跟他一起，圣母跟他在一起，还有爸爸妈妈在一起。但是承受爱的多的孩子，他自然心胸就仁慈，就宽厚嘛，爱就容易发出去嘛。
对，其实今天老爸最后讲的最好了哈，我们给孩子不停的更多的爱，让他们也能够在长大的过程当中把所有的爱散发出去。谢谢老爸。
老爸的话。
基督在世的时候，他需要传教的助手。可是在今天呢，世界人口已经增加到60亿的时候，但是教友的人数啊，并没有按比例的增加，反而减少了。那么可见的就是说，我们这个需要的专家的人要更多了。那么现在的神父呢，明显的在减少，工作量相对的增加，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严重了。那我们都是上主的工人，我们要警觉到，就是说自己的生命也是由天主所赐给的，自己的力量必须为上主所用，所以我们也应该参与这些专家的工作，做一个好的工人。教会是基督的圣体，所以我们至少呢要为堂区尽一点心力，参加收割专家的工作。